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听我们的民声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慧婷。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跟大家讲讲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的。节目期间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612999和我们反映问题和发表意见。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8.3 生活电台和生活电视综合频道同步直播。今天我们节目也请来了我们区民政局的几位领导做下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生活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华协，生活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区社会组织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全成，咁仲有就系我哋生活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同社会工作股股长许文寿。咁喺度咧，先同三位嘉宾打声招呼。三位你哋好，欢迎你哋。
主持好，大家好，
大家好。
嗱，咁啊，讲起呢个双百工程啦，我哋嘅主题吓，咁兜底民生社会服务工作双百工程，可能好多市民啦就有所听闻，但系咧就唔系话好了解。咁下边咧，我哋首先请阿黎局啦，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双百工程系乜嘢。
好的好的，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是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证厅、省妇联、省残联在全面总结广东社工双百计划实践经验基础上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双百工程是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全面覆盖的原则，分两年完成。2021年底咧，全省乡镇街道建成社会工作服务站。到今年年底，亦即系2022年底咧，全省村居建成社会工作服务点，实现全省社会工作服务站点嘅100%覆盖，困难群众同埋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100%覆盖。近两年嚟啊，双百工程咧都列入各级嘅党委政府嘅十大民生实事或者系重点工作任务。是提升兜底民生服務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抓手。
好的，麻煩你李局的講解。對於這個雙百工程，就是各級黨委政府的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上級對於這個雙百工程的總體要求又是怎樣呢？下面請李書記跟我們講一下。
好的，實施雙百工程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19大和19屆歷次全會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服務基層，堅持統籌整合，堅持專業引領，積極打造職業化、專業化、本土化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立足鎮街，深入村居，為困難群眾和特殊群體提供政策落實、心理疏導、資源連接、能力提升、社會融入等專業的服務，打通為民服務最後一米，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一個重要的支撐。咁以上就係上級對雙百工程嘅總體要求。
好嘅，唔該曬李書記。嗱，咁講起呢個兜底民生服務社會工作雙百工程咧，其實亦都係市民群眾非常之關心嘅熱點問題，因為涉及到呢一個民生嚇，咁啊係保障同改善民生、加強同創新社會治理嘅一個重要體現。咁雙百工程具體喺兜底民生服務當中發揮點樣嘅作用咧？下邊再請阿黎局同我哋講下。
好嘅，喺兜底民生服務中咧。在策的民政服務對象有政策的扶持，但是缺乏細緻的服務跟進。不在策的邊緣困難群眾就需要滾動排查、識別，日後提供個政策支持的。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員入戶走訪，了解動態的情況。而民政事務點多擅長面講，人員相對較少，很多政策的落地往往存在最後一米的問題。雙百工程就是在這個時候肩負著這種特殊的使命，通過雙百社工實現政府惠民政策和困難群眾的無縫銜接。
好的，麻煩李局。講起這個雙百工程，跟我們區現在正在實施的這個社會治理工業創投服務同呢個項目之間有點樣嘅區別咧？相信好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許局長同我哋講講。
好嘅， 他們最大的區別呢就是雙百工程呢是由省採取統一招聘的方式，鎮街直接聘用社工，立足鎮街，深入村居去為這些困難群眾和特殊群體去提供一個社會服務的。他的側重點呢就是這些社會的困難群眾和特殊群體，好像我們的低保對象、特困人員、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等等的，提供的是一個基礎性的兜底民生服務。咁呢個社會治理公益創投咧，就係以政府購買服務嘅方式，由第三方嘅社工機構去開展服務。佢嘅側重點咧就係發展性嘅一個社會融入服務，好似我哋社工結合進校園啦、長者飯堂啦、康源中心啦呢啲嘅運營，咁參與到呢個村居嘅治理、本土文化推廣同埋紅色基因傳承等等嘅社會治理專項服務嘅。
原來係咁樣嚇，咁亦都非常之清楚啊，可以了解到啦。呢個雙百工程咁同埋咧，呢個社會治理公益創投服務之間係有啲咩唔同啦嚇？嗱咁啊，想問一問李書記啦，咁目前啊，我哋區實施嘅呢個雙百工程嘅具體進展情況係點樣咧？
咁目前啊，我哋區已經出台咗實施雙百工程嘅工作方案，同埋雙百社工薪酬待遇管理辦法。咁喺2021年10月20日嘅時候，就我哋區咧按照省嘅統一部署，喺古井鎮舉辦咗全區雙百工程社工站嘅卡牌儀式。咁其他鎮街亦自行組織咗卡牌。咁呢個標誌著我哋全區11個社工站正式投入運作。咁截至到今年嘅5月，全區102名雙百社工已根據省的社工站管理辦法和區雙百工程社工工作指引開展入户探訪的日常工作。
好的，麻煩李書記。那麼剛才許股長也都講及到了，雙百工程的側重就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當中有我們一些殘疾人或者低保對象這樣。那想再了解一下有沒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服務對象呢，李局？
好的，雙百工程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包括低保對象、特困人員、低保邊緣家庭、支出型困難家庭、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農村留守兒童、困境兒童。困境兒童裏面又包含了孤兒、事實無人撫養的兒童等等，單身特困的母親、農村留守婦女，以及空巢、留守、失能、重殘、計劃生育特殊家庭中的特殊困難老年人等等的。
是的，那看看就這個對象也都比較之多，類型也都比較之多，所以相對來說你們這個工作也都是比較難。OK， 那針對我們今期節目關注的話題，我們記者是有上街進行一個隨機街訪，那下面來聽聽我們市民朋友的問題。
我想了解一下怎樣成為一個雙百社工，可以通過哪些途徑查詢？
這位先生就說他想做一名的雙百社工，但是可以通過哪些途徑去了解這個相關的情況呢？哪位嘉賓可以說一下？
或者我來答一答這個問題。
好，謝謝李局。
雙百社工是由廣東省民政廳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以及報名、筆試、面試、體檢、公示、錄用的程序統一進行招聘的。他每一年都會組織1到2次的公開招聘。具體安排大家可以留意廣東省民政廳的官網和微信公眾號廣東民政發布的招聘訊息。
好的，大家記記了，可以關注廣東省民政廳的官網，又或者這個微信公眾號廣東民政發布的一個招聘訊息，每年都會有1到2次的公開招聘。在這個招聘過程當中，大家都要了解一下他的報名是怎樣報、筆試、面試等等這些相關的情況。其實不少市民對這個雙百工程都是很有興趣的，在街訪的過程當中都有所表示自己想成為一個這樣的社工。但是想了解一下這個雙百社工對於就那個服務站的建設情況是怎樣呢？即如果我是有這個需求的，那我們可以去哪裡找到這個相關的一些服務站點呢？許局長。
是的， 第一個咧，我哋會喺鎮街嗰度建設一個社工站嘅。咁前邊啊黎局同啊李書記都有提到呢個社工站嘅問題啦。咁、各個鎮街咧就會依托佢哋嘅公共服務辦公室啦，或者其他承接困難群眾同埋特殊群體服務職能嘅一啲內設嘅機構，等等嘅現有嘅辦公場所啦、服務窗口啦，咁會組建一個社工站嘅。咁佢哋主要就係負責窗口嘅事務性嘅工作。咁第二個咧，我哋會喺村居嗰度設置一個社工點。社工點咧係社工站嘅派駐村居嘅一個服務點嚟嘅。咁各個鎮街咧會按佢所轄嘅一個村居嘅數量啦、人數啦、地域面積啦等等嘅實際情況咧，就分片區去設置呢啲社工點。咁每個社工點就會負責相鄰幾條村居嘅一個服務啦。咁確保所有村居係唔會漏一户一人嘅。咁所有呢個社工站點咧，我哋都會懸掛一些統一版式製作的一個標牌的，市民群眾都會可以根據這個標牌去找到這些社工站點的。
好的，謝謝許局長。我又想了解一下雙百工程的社工站點，他們平時是怎樣開展工作的？是坐在這裡等些有需要的市民上門了解，還是他們會是真的走訪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呢？請李書記跟我們講一下。
好，好，雙百社工站點根據民政、婦聯、殘聯等部門的統一部署，咁開展特殊人群的服務狀況啊，同埋需求信息調查，咁就到一個底數清情況明，咁為黨委政府出台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咁鎮街社工站實行一個首問負責、一次性告知、分辦轉辦、限時辦理嘅等嘅制度，咁不斷優化工作流程，強化結果跟蹤，提升服務質量。咁村居各個社工點依照識別對象、分析需求、制定計劃、協調資源、專業介入、跟蹤問候等嘅程序開展服務工作。咁實行全流程嘅管理，社工站點喺業務申請、信息核對、政策宣傳、緊急個案救助等方面密切協作。咁最大程度凝聚服務合力，逐步形成分工合理、無縫銜接、歌喉協同的運作機制。
好的，唔該曬李書記嘅。啱先你講入到啦，有呢個嘅即係雙百嘅一個服務站點嘅一個建設啦。咁你建設咗之後，肯定要有人去開展相關嘅服務嘅。咁我想問下啦，咁嗰個隊伍係點樣去組建嘅？咁目前佢嗰個嘅組建情況係點樣？許局長。
係。我哋稱呢個雙百工程嘅服務隊伍咧，為呢個雙百社工。我哋頭先都有簡單講到，嗰個市民街坊嗰度都有話想成為一個雙百社工咁樣嘅。咁我哋按呢、這個標準配備。首先咧，我哋頭先講到嘅一個鎮街社工站嗰度咧，係設置事務性崗位嘅。咁原則上就係唔少於兩個人。第二個喺村居社工點嗰度咧，就會設置服務性嘅崗位。咁原則上嘅總人數咧，就係唔會少於鎮街所轄村居嘅一個總數量嘅。咁站與點同點與點之間嘅呢啲社工咧，係可以根據實際嘅情況咧，去進行一個互相嘅調配使用啦。但係咧，就必須保證一線係不缺崗，服務咧就唔會斷線咁樣嘅。咁按照省市嘅要求，我哋區咧就至少要配備258名嘅雙百社工。咁目前咧，我哋區總共就有102人嘅。咁呢個缺額咧就會按照省嘅統一部署咧，喺嚟緊嘅6月底會進行一個公開嘅招聘嘅。
好嘅，咁啊睇翻你哋嗰個缺額啦，都成過半嘅喎，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係想參與到呢個雙百工程嘅服務隊伍嘅話，都可以咧關注一下佢哋6月底進行一個公開招聘嘅信息嚇。OK， 咁如果大家咧喺呢個雙百工程方面有咩問題需要向我哋區民政局方面諮詢或者了解嘅話咧，都可以撥通我哋嘅熱線電話6612999嚇，又或者咧就係將你嘅問題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 shmsrx@163.com。OK， 咁呢個時候咧，或者我哋嚟聽聽一位朋友撥通我哋嘅熱線電話，我哋嚟聽聽佢嘅聲音先嚇。喂，你好。
喂，你好。
係，你好啊，呢位女士點稱呼你啊？
我姓黃
的。黃女士你好，歡迎你撥通我們民生熱線的電話。針對我們今期節目講起這個的商業工程，有什麼問題需要諮詢我們在座的幾位嘉賓的？請說。
是這樣的，我想了解一下報考那個商業社工的條件是要具備什麼條件的？
好的。咁啊，呢位黃女士就話想了解一下啦。如果佢話要報考呢個雙白社工，啊，咁啊，要具備點樣嘅條件咧？嚇，咁相信好多朋友都想話了解一下。咁邊位嘉賓可以講講？
我簡單講一講啦。嚇，就係我哋根據呢個省民政廳嘅要求咧，咁報考雙白社工嘅基本條件咧係有四個嘅。咁第一個最基本嘅就係要擁護我哋嘅國家嘅憲法啦，擁護我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啦，同埋社會主義制度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具有良好嘅政治素質同埋道德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職責嘅一個身體條件啦，同埋心理素質。第三個咧就係學歷方面嘅啦，就係要具有國家承認嘅大學專科或者以上嘅文化程度，或者係取得相關職業資格證書嘅，喺政策上邊視同大專本科學歷嘅人員嘅。咁第四個就係年齡方面咧，就係18周歲到35周歲之間嘅。咁有以下情形之一嘅咧，係唔可以報考嘅喎。第一個就係因為呢個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終結嘅啦。第二個就係被依法列入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嘅。第三個就係喺近呢兩年嘅公務員同埋事業單位嘅考試入邊，或者上一年我哋雙白社工嘅考試入邊存在一啲違紀違規行為嘅。咁第四個咧就係法律法規規定嘅其他嘅唔適宜聘用嘅情形。就係咁樣啦。
唔該曬許局長。嗱，黃女士咁啊，針對許局長一個詳細講解啦，有冇唔明晰嘅地方或者想進一步諮詢嘅問題？
哦，明啦，好，唔該曬啊。
好嘅，唔該曬你嘅電話，多謝你嘅電話，拜拜。好啦，咁大家如果啦有啲乜問題需要係諮詢我哋嘅話啦，都可以隨時撥通我哋熱線電話嚇66129999嘅。嗱，咁剛才咧亦都係通過呢一個嘅市民朋友嘅一個問題啦，就了解到啦嚇，咁呢個雙白社工啦嗰個報考咧係有條件嘅嚇，咁大家都要都對應翻自己個人嘅情況，睇下你可唔可以對可唔可以報考呢一個雙白社工啦。OK， 或者下邊呢個時候咧，我哋嚟睇睇第二個街坊，咁聽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問題需要諮詢。
我想了解一下報考雙白社工的條件有哪些？
好的，看回這一位女士，也是諮詢同樣的問題，看來大家都非常關注這個話題。對於報考雙白社工有什麼條件的一個要求呢？剛才許局長也做了一個詳細的講解，比如就是說要是有良好的一個政治素質和道德品行，也要是有一個正常的可以履行這個職責的身體條件和心理素質。除此之外，也要是有這個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文化程度，是嗎？許局長，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要係有相關嘅職業資格證書。咁喺呢個政策上邊咧，亦都係是呢、這個大專本科學歷相應嘅一啲嘅人士嘅。咁當然年齡方面亦都有條件限制嘅嚇，18到35周歲。OK， 咁啊，繼續我哋話題嚇。咁上面提到啦嚇，雙白社工咧就分為事務性崗位同埋服務性崗位。咁其實呢兩個崗位佢哋具體嘅職責係乜嘢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
好嘅。其實頭先都有簡單提到過嘅。咁我哋社工站嘅事務性崗位咧，主要就係負責服務窗口嘅一啲事務性嘅工作啦。咁佢負責經辦呢個社會救助啦、養老服務啦、兒童福利啦、婦女同埋殘疾人等等嘅事務。咁包括一啲辦理相關嘅業務申請啦，進行呢個服務對象嘅信息核對同埋管理，開展政策嘅宣傳啦，同埋協調聯繫社工點等等嘅工作嘅。咁我哋社工點嘅服務性崗位咧，就會嗰、那個職責就會多啲啦，就主要有三項嘅。咁其實主要就係要入走訪去了解清楚啲服務對象嘅情況。咁第一個就係協助識別服務對象，協助鎮街嗰度識別核查困難群眾同埋特殊群體，並且建立一個台帳，通過入户走訪咧，掌握服務對象嘅基本信息啦，同埋需求，以家庭為單位建檔立卡造冊，做到一户一檔嘅。咁第二個就係綜合評估呢個服務需求，咁根據頭先嘅識別嘅嗰個情況啦，咁核實佢哋嘅情況，運用社工嘅專業方法，評估佢哋嘅生活狀況、身體狀況等等嘅困難程度，對應瑣碎嘅政策咧，研究制定呢個服務計劃同埋工作步驟，做到一人一案嘅。咁最後咧就係一個統籌開展專業服務，咁按照服務對象嘅類別啦，連接同埋協助有關部門去落實相應嘅民生保障政策，運用社工嘅專業理念啦，為呢個服務對象提供情緒疏導、心理撫慰、精神關愛、社會融入等等嘅 專業服務嘅，咁通過交流引導，疏解服務對象嘅一個負面情緒嘅。
嗯，係啦，咁啊，亦都係通過許股長嘅講解啦，我哋都了解咗嚇呢個嘅商白社工嘅呢個事務性崗位同埋服務性崗位嘅一個具體職責。嗱，咁啊，商白社工嘅日常服務咧，其實都比較多嘅一個唔同嘅類型嘅嚇，咁啊。咁服務群眾嘅流程或者係步驟大概係點樣咧？下邊請阿黎國同我哋講下。
哦，好嘅，好嘅。就基於雙白計劃多年嘅個案救助實踐嘅探索啊，結合個案救助服務流程嘅梳理同埋歸納，咁啊，而家啱啱提到嘅雙白社工嘅職責咧，我哋可以睇到雙白社工嘅服務流程咧，係從精準化專業識別咧，到到精準化專業服務嘅一個過程。咁啊，主要係包括得建立信任關係啦，全面摸清情況啦，確定服務對象啦，建立信息檔案啦，制定服務計劃啦，分類統籌推進啦，結案後嘅持續跟進呢七個步驟同埋階段嘅。
嗯，好嘅，唔該曬你嗰一個講解嚇。嗱，咁啊，講起呢個精準化專業識別同埋精細化專業服務嚇，咁。點解要對呢個服務對象進行一個精細化嘅識別同埋精細化服務呢？嚇，咪請阿李書記同我哋再一步去講講。
嗯，好嘅。咁精準化識別對於真正發揮社會救助嘅民生兜底作用嘅意義非常重大嘅。咁可以講，精準化識別係社會救助發揮救助功能嘅前提條件。咁精準化識別唔單止要識別漏補同埋錯補嘅對象。咁更加要對處於救助條件邊緣嘅相對貧困嘅對象進行一個識別，咁使其獲得政策同埋非政策嘅一個救助。咁之所以稱為精準化專業識別，咁係因為唔單要識別社區、家庭同埋個人，咁還要對個人、家庭、社區多層次個性化嘅問題需求同埋。優勢資產進行一個專業嘅評估，咁為後續嘅精細化專業服務奠定基礎。咁同時，咁鑑於我國社會構造嘅功能定位，咁雙白工程參與社會構造從精細化專業服務上彌補單純依靠自上而下單向性嘅物質構造嘅限制。咁因此啊，雙白工程。精細化專業服務除了為困難群眾精準連接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政策資源之外，更要從促進服務對象發展的角度，在連接社會資源、提供社會心理支持、能力建設、促進社會參與、減少社會排斥等方面着力，以促進救助對象的自立自強，達到助人自助社會互助同埋社區包容等可持續發展嘅咁樣一個效果。
嗯，原來係咁樣。咁我想問下呢個精細化專業識別同埋精細化專業服務，佢哋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嘅咧？
嗯，呢兩個環節咧係緊密相連嘅，互相促進嘅。咁喺精準化專業識別嘅基礎之上咧，就提供呢個精細化嘅專業服務。喺精細化嘅專業服務嘅過程中咧，就加深同埋動態咁樣進行呢個精準化嘅專業識別嘅。咁具體嚟講咧，就係呢個精準化專業識別嘅過程，就會有助於我哋嘅雙白社工揾準呢個救助服務對象啦，兜牢呢個低線民生嘅。咁同時亦有助於佢哋深入挖掘救助服務對象嘅問題根源。從而為精細化的專業服務就指明方向和明確目標的。而在精細化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我們雙白社工也可以能夠持續深化動態地去評估救助服務對象的問題、需求和他們的資源，反過來也是有助於加深加強這個精準化的專業識別的。如果沒有了這個精準化專業識別，我哋嘅精細化專業服務咧，就冇咗呢一個救助服務嘅合法性。咁如果唔冇呢一個精細化服務跟上咧，我哋嗰個精細化嘅專業識別咧，都係一紙空談嚟嘅。
哦，原來咁樣。唔該曬，許局長。嗱，咁啊，我哋呢一 part 咧就或者先到呢度啦嚇，稍時間要去我哋半點鐘嘅報時，咁翻嚟就啦，會繼續同大家去關注一下咧雙白工程方面嘅其他嘅一啲嘅問題嘅，轉頭見。
各位聽眾朋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大家繼續係收聽同埋收聽我哋嘅民生熱線。嗱，我哋今期節目啦，會同大家講講下到底民生服務社會工作雙白工程。今日上線嘅嘉賓啦，請嚟咧就係我哋區民政局嘅啊李局長啦，啊仲有我哋區民政局嘅社會組織黨委專職副書記李全成，咁仲有咧就係基層社工股嘅股長許文壽嘅。咁啊，做下我哋嘅節目，同大家咧講講呢一個問題。咁啊，如果喺呢個節目期間啦，大家有乜問題需要諮詢我哋嘅話咧，都可以係撥通我哋嘅熱線電話嚇661299，又或者咧將你嘅問題咧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 shmsrx@163.com。OK， 咁啊繼續我哋嘅話題啦嚇。咁啊講起呢個雙白社工嘅一個招聘考試啦，發覺咧有唔少嘅群眾咧係好關注嘅喎。咁啊好似跟住落去呢個街坊啦，我哋亦都係有市民要諮詢嚇呢個社工考試嘅形式啊，考點範圍係乜嘢噶？下邊嚟睇睇呢一個街坊。
我想了解一下雙白社工的考試形式和考點範圍是什麼呢？
咁啊，邊位嘉賓可以同呢一位市民朋友講講咧？
好，由我嚟回應啊呢個。
好，唔該曬你，書記。
好，咁招聘雙白社工嘅考試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咁分別係筆試同埋面試。咁筆試取拜件嘅方式進行，咁題型咧主要有客觀題，範圍包括社會工作嘅基礎知識、民生保障法律法規政策常識、綜合能力測試等。咁面試咧就係採用結構化面試嘅方式進行，咁重點會考核雙白工程鎮街社工站點嘅日常工作嘅相關內容嘅。
哦，原來咁樣嚇，咁啊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係了解一下啦。咁啊，佢亦都係會採取呢個閉卷嘅方式嚇，咁啊亦都有唔同嘅題型咁樣嘅。嗱，咁啊啱先我哋廣告客户聲音之前啦，就講及到呢個精細化專業識別同埋精細化專業服務嚇，咁啊亦都會有唔同嘅一個嘅對象啦嚇。然之後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唔同嘅一個嘅即係關係啊之間啦，亦都係想了解一下佢哋之間會有分別點樣嘅一個嘅專業化服務，或者係有點樣嘅優勢冇啊？咁啊，請阿黎局同我哋講講。
好嘅，好。雙白社工咧，只需要能夠做到精準化專業識別咧，同埋精準化嗰個專業服務。咁啊，只要有賴於係雙白社工咧，能夠立足鎮街、深入村居所取得嘅政策嘅優勢，在場嘅優勢同埋信任嘅關係嘅優勢嘅。咁啊，所謂嘅政策優勢咧，就係指雙白社工咧熟悉政策，善於連接同埋運用政策嘅資源，喺最長嘅優勢同埋信任優勢咧，則係指雙白社工能夠主動咁找遍所在嘅村居嘅角落，熟悉核區內嘅各類嘅資源，主動入户走訪困難群眾同埋特殊群體，融入嗰個服務對象嘅日常生活中，同佢哋建立起嗰個牢固嘅信任關係。基於以上的優勢啊，再加上專業知識嘅系統嘅學習同埋運用，雙白社工咧就能夠針對唔同對象嘅不同嘅需求，制定唔同嘅方案，提供精細化嘅一個服務嘅。
好嘅，唔該曬黎局，可以講話係量身定做啊嚇。OK， 咁啊我哋上半部分咧，其實都有講及到啦。依家我哋區係有102名嘅雙白社工，咁隨住呢個嘅招聘啦，人員亦都會越嚟越多噶，咁呢個隊伍亦都會壯大起身。咁我想問下李書記，咁你哋對呢個雙白社工嘅具體有冇點樣嘅一個管理嘅一個嘅規則咁樣咧？
好。咁雙白社工啊，係由鎮街去負責聘用同埋管理，咁並且由鎮街按規定同啲社工簽訂嗰個勞動合同。咁喺組織架構方面，鎮街社工站設站長一名，常務副站長一名，同埋副站長一名。咁原則上，站長係由鎮街分管民政工作嘅負責人去兼任，常務副站長由公共服務辦主任去兼任。咁副站長咧，就係由鎮街去挑選一名綜合素質比較好同埋專業水平比較高嘅社工嚟擔任。咁每個社工點都指定一名社工去擔任聯絡員。咁喺制度建設上啊，咁鎮街結合實際制定嘅建成嘅社工站點，喺人事啊、財務啊、物資啊、檔案啊、安全等方面，都係會制定一個相應嘅管理制度，咁去保障社工站點嘅正常運作。咁喺人員考核方面咧，咁每年嘅10月底前 我哋局啊，由我哋民政局會行各個鎮街啊，同埋相關嘅職能部門，咁按照省民政廳統一制定嘅社工年度考核嘅一個標準，咁對社工年度嘅工作去實施一個考核。咁我哋會將呢個考核結果啊，作為一個聘用啊同埋解聘社工嘅一個重要嘅依據。
嗯，好嘅，唔該曬李書記嚇。嗱咁啊，其實講起我哋嘅商拍社工咧，成日都要服務我哋嘅困難群眾同埋特殊嘅群體啦。可以講話佢哋喺呢個兜底民生服務當中咧，亦都係肩負住好重要嘅一個嘅使命嚇。咁啊，當然工作啦，還係工作，還係要遵守一啲相關嘅一個守則嘅。咁下邊請許顧長同我哋講下啦。咁啊，佢哋當中有啲乜嘢嘅守則需要係去遵守嘅咧？
嗯，好。我哋商拍社工在開展服務的過程中咧，係必須要遵守一些專業的倫理守則嘅。咁概括起嚟就是十要十不要。咁第一個咧就是要秉持社區為本、弱勢優先的價值觀，維持我哋呢個社會的公平公正。咁就唔可以以方法為本，社會工作者為中心，避免損害專業的合法性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要以實現專業目標為宗旨，同我哋嘅村居民建立好優良嘅信任關係，就唔可以利用呢個關係咧，去謀取呢個私人嘅利益啦，損害服務對象嘅權益嘅。咁第三個咧，就係要尊重服務對象嘅隱私權，唔可以隨意咁樣同工作無關嘅人員談論或者公開服務對象嘅一啲信息資料啦，同埋隱私嘅。咁第四個咧，就係要愛崗敬業啦，積極履行好我哋嘅崗位職責，就唔可以敷衍工作，不負責任嘅。咁第五個就係要持續咁樣去提升我哋嘅專業能力同埋倫理素養，就唔可以本本主義、經驗主義同埋違反我哋嘅倫理守則。第六個咧就係要精誠團結，善待好我哋每位嘅同工，就不可以單打獨鬥，影響我們團隊的一個凝聚力的。第七個就是要維護好跟我們服務對象，我們的鎮街的基層的部門互為主體的一個專業關係，就不可以喪失我們社會工作的一個專業性的。第八個就是要提升這個性別的意識，要倡導和創造好這個男女平等的一個氛圍，就不可以造成性別關係的一個損害的。咁第九個咧就係要堅持專業共學，踐行我哋雙伴同行、互為主體嘅一個督導嘅關係，咁就唔可以運用我哋嘅專業權威去損害社工嘅一個主體性。咁最後一個第十個咧就係要維護好我哋社工嘅一個基本權益，就唔可以運用職權去有害我哋社工乃至呢個服務對象的一些權益的。以上就是這個十要十不要的。
好的，麻煩許顧長。也都看回我們的商拍社工，他的工作範疇都比較廣，除了服務困難群眾和特殊群體之外，我又想了解一下他們還可以為村居做些什麼嗎？李書記。
好，商拍社工扎根村居，結合村委會或者居委會和社區群眾對社會工作的一些服務需求，咁發展社區嘅社會組織，咁動員社區志願者參與呢個服務，同時連接整合社區公益慈善資源，創新社工服務方式，推動社區社會工作者、社區志願者同埋社區社會組織同埋社區公益慈善資源五社聯動，咁全面激發社區嘅活力，推動社區治理嘅一個專業化、精細化。助力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李書記，我又想跟住呢個問題思考咗一個問題，就話平時喺生活當中，我哋會聽到呢個社工仲有呢個社區工作者義工咁樣，咁佢哋其實三者之間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咁噶？
其實都係有啲區別咁樣。具體嚟講咧，咁社工咧就係要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和方法，為有需要的個人、家庭、機構、社區提供專業社會服務，幫助服務對象發揮自身的潛能，協調社會關係，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正為主要職業活動的一個專業的人員。他們都是領工資的和有資格認證的， 具備一個專業的技能，而社區工作者是經過一定程序錄用的，他們是以社區為基本的一個服務區域，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類公共服務和其他公益服務的專職工作人員，他們其實都是領工資的。義工呢就是不受專業和資格的限制，他們是自然貢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技能。很明顯的一個區別就是他們是無償參與社會的服務。
非常之清楚了。剛才李書記也講入到這個社區、社工和社區工作者其實他們都是有工資領的、都有這個資格方面的認證，具備一些專業技能。對於、有工資領、他的薪酬待遇是怎樣呢？下面來聽聽第四個街坊，聽聽我們市民朋友諮詢到的這個問題。
我想了解一下雙白社工的薪酬待遇是怎樣的。
是了，這位小姐就諮詢到這個問題了。如果我想成為一名的雙白社工，那她的薪酬待遇是怎樣呢？哪位嘉賓可以說、
或者我由我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好的，麻
煩你。按照我們省市的有關的要求，就我們區在雙白社工的薪酬待遇的方面就實行那個定額包干的制度的、人均的年薪大概是70,000左右、包含了5險1金，並且她的薪酬是由基本工資、補貼和年度考核績後獎金這三部分構成的、具體就由各個鎮街就參照我們區七台的雙白社工薪酬待遇管理辦法，就結合各個鎮街的實際的情況而制定實施它本街或者是鎮的一個實施方案的。
原來這樣，是麻煩了你局下、大家可以就了解一下的。剛剛也有電話接入了，來聽聽這位朋友的聲音。喂，你好。喂，你好。
喂，你好。
是，這位小姐怎麼稱呼你？
姓李的。
是，李小姐你好，歡迎撥通我們民生熱線的電話。針對我們今期節目，這個雙白工程的話題，有什麼需要諮詢的？請說。
其實我對社工一直有關注，但我之前一直都沒有做過社工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我想成為那個雙白社工，是會不會有些培訓這樣的？
李小姐，這個問題出了也是很多朋友關注的問題、哪位嘉賓可以說
一下？我簡單回應一下這位市民、我們雙白社工的培訓工作呢是由市和區兩級的民政部門呢去負責組織實施的，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個呢就是開展這個崗前的培訓，我們雙白社工必須要全部接受這個崗前培訓的、熟悉這個崗位職責要求、了解社會工作的基本理論、知識和一個技能的。崗前培訓的時長呢是每個人是不可以少於15小時的。第二類呢就是開展這個專業的培訓，我們會聘請一些社會工作的專家或者是一些、行業的一些領軍人物、對我們社工去進行一個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一個培訓、推動我們社工掌握一個實操的技能。咁專業培訓方面呢、每人每年是不可以少於48小時的。咁第三類呢就是開展我們的政策培訓剛才黎局都有提到到我們、雙白社工是有一個政策優勢的，那就是來源於我們這些政策的培訓。那針對社工日常服務的需求，我們就會開展一個、社會救助、兒童福利、養老服務等等方面的政策培訓、學習一些最新的政策要求、全面提升我們社工政策認知水平和一個政策的落實能力。這些培訓呢我們都會以線上線下的形式去開展的，方便我們的雙白社工隨時隨地去實現一個自主的學習這樣的。
好的，麻煩許股長。是李小姐，對於我們許股長的一個講解，還有沒有需要進一步諮詢的問題呢？
沒
有
了，
麻
煩，很詳細、
好的，也多謝你的電話，拜拜。
好，拜拜。
大家有什麼需要諮詢我們的一位嘉賓的話，都可以繼續撥通我們的熱線電話661-2999。其實我又想了解一下，好像崗前肯定要培訓的啦、又涉及到一個的政策、涉及到專業的一些這樣的培訓、有時我上崗在工作過程當中、會不會都有一些什麼、即前輩、或者導師、來在我們身邊、指導一下我們督導一下這樣呢？
嗯，是有的，是我們市民政局會安排一名的督導人員呢，去專門負責我們新會區的一個雙白社工的督導，他每個月呢就會去各個鎮街的社工站進行至少一次的督導活動，即是每個月他都要走勻我們全區11個鎮街這樣，跟一些雙白社工一起入戶，跟他們座談交流一下，向他們傳遞和共享我們社工方面的專業價值、使命、知識和技巧的，從而 實現我們實踐和理論的結合，專業能力得以提升和服務品質得以保證這個效果的。另外呢，我們區呢都委託了我們區的社工協會定期到我們各個鎮街的社工站去進行一個業務指導的。
嗯，好的，麻煩了許局長。除此之外，想了解一下這個雙白社工，除了說一個兜底民生服務之外，有沒有就是說可以參與到一些社會好像防疫啊、防汛這些工作裡面呢？想了解一下他們的表現是怎樣的。
好的。就在最近的防疫和防汛工作中，我們目前我們全區有100多名的雙白社工，他們充分發揮了扎根基層的服務的優勢，就在日夜奔走在防疫和防汛的一線，並且在開展日常的兜底民生服務的基礎上，就全力配合開展個核酸檢測、物資的發放、轉移群眾、疫苗的接種、信息的核查、大數據的排查，以及那個入戶走訪宣傳、心理疏導等等的工作的。就據我們一個初步的一個統計，我們整個服務群眾超過12000人的，切實發揮了自身的專業特長，為保障群眾的自身身體健康和守住來之不易的我們的疫情防控成果，貢獻了我們雙白的力量的。
嗯，好的，麻煩你說一下。的確我們這個雙白社工在這個的工作當中也都是協助了不少，力量也都非常之多。接下來呢，我們區有沒有計劃怎樣去推進這個雙白工程啊，李局？
有的。下一步呢，我們將按照省的統一的部署，就做好我們新一批社工的招聘錄用和培訓上崗的工作，指導各鎮街結合網格的建設，合理地設置社工點和完善人員的配備，實現全區困難群眾和特殊群眾用社會工作服務的全覆蓋，持續推動我們區的社工站點的規範化、專業化、制度化的建設，探索打造特色社工服務項目品牌，建設得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滿足群眾服務需要、具有新會特色的兜底民生服務體系的。
嗯，好的，麻煩你局。再一次提醒收音機旁邊有興趣想加入到雙白工程這個雙白社工的團隊的朋友，都可以就關注一下廣東省民政廳的官網，又或者就是微信公眾號廣東民政所發布的一個招聘訊息，因為每年都會有一到兩次的一個公開招聘的。今天的訪談也都是跟大家就講解了這個兜底民生服務的社會雙白工程，相關的問題也都是更加之清晰，相信也都有不少朋友對這個工作也都有更深入的一個認識和了解了。看看我們今天的節目也都來到尾聲了，在這裡再一次多謝我們區民政局的李局，還有我們的李書記，還有我們許股長，做下我們的節目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科普了這麼多。我們下期節目會在6月22日播出，屆時上線的單位就是區總工會，到時會跟大家講講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維護職工合法權益這方面的問題。歡迎大家下期節目同樣時間繼續收聽了。好的，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多謝三位，拜拜。